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学习希伯来书的第四课，第三章七节到十九节。我们先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把今天学习时间交到你的手上，愿主开启我们的智慧，让我们明白你真理的道理，让我们听到你的信息、你的鼓励、你的安慰和你的劝勉，还有你的警训的时候，我们就能效法那可效法的样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每天都有进步，都有成长，讨你喜悦。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今天的经文呢，是希伯来书的第三章七节到十九节。在今天经文里面有一个被提到很多的关键词，叫做安息。安息这个词最早是在创世纪的二章二节提到。那我们这次课和下次课分别会讲希伯来书的第三章跟第四章，都会提到很多关于安息的信息。区别是在于今天的第三章与之相关的信息，就是安息这方面的信息，更多倾向于一种比较负面的警告的描述，警告那些不听神训诫的人进不了神的安息。那下次第四章是处于一种安慰的描述，更多是安慰那些信靠聆听人的人，会在上帝的安息当中大享平安。好，那我们谈到安息呢，就不得不讲一下以色列人有关安息的历史了。安息这个概念第一次被非常非常正式的提出来，是在十诫当中。十诫是上帝颁布给以色列的十诫命，是因为以色列人他有很多的律法，大概有600多条，那其中十诫被看作是律法当中最重要的部分。那像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独一的真神，不可妄称神的名，不能拜偶像，这些都是要孝敬父母，要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这些都是十诫的内容。十诫的前四条呢，是人跟上帝之间关系的一个总述，就是描写的是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诫命。那么后六条呢，是人跟人之间关系的一个总述。在人与上帝之间关系的总述的最后一条，就是第四条，就提到了安息日。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都觉得其实安息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命令了，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我们只有一个神，不能拜偶像，我们必须爱神，不能妄称耶和华神的名，这些都很好理解嘛，因为这些都是属于道德层面的要求，就是说你被上帝造出来以后，这是你应该尽的本分，这是跟道德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安息日本身是跟道德无关的，也就是说你做工六天，第七天你休不休息，其实这跟好和坏，跟人的道德是没有关系的，这跟什么孝敬父母这些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为什么上帝要把安息日放在十诫的第四诫呢？到底是什么重要的因素让这个安息日变得这么的重要？有一次我在某一个教会的主日学，听到一个老师正在跟孩子们讲上帝六日创造世界，第七日就安息的问题。那有一个学生就问主日学的老师说，为什么上帝第七日要休息？老师当时的回答说，是因为上帝累了，所以他要休息。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这是一个不正确的答案，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他不会疲倦，他不光是不疲倦，他还赐能力给那些疲乏的人，让他们可以如鹰展翅上腾。所以安息并不是因为完成工作了以后单纯的需要休息。那么什么是安息日的概念呢？安息日纯属于一个神学性的概念，就是表面上他说的是要休息的意思，但是他在他的背后有一个属灵层面的含义。安息日表达了上帝在他完成他的工作以后，想要跟他造的人有一个亲密团结的关系，亲密团契的关系。因为在所有的造物之工完成之后，上帝期望跟他所爱的人一起来享受美好、平静、喜乐，一同欢喜快乐的时光。就像是有的时候我们讲一家人的 sofa time, 沙发时间一样，这是吃好饭、洗好碗以后，大家坐在沙发上聊天，跟家人在一起亲亲密密的这种时光的一种表达，所以这是一种放松的亲密关系的状态。神希望跟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团契关系。但是你知道，因为亚当跟夏娃犯罪，然后他们的灵性都死了，以至于我们现在 他们的作为他们的后代，最早的时候灵性都死了，所以是不认识神的，更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所以神一开始给他所选择的百姓以色列人，给了他们诫命，让他们记得上帝是他们的造物主。那不光要记得上帝本身是他们的造物主，还要他们存着一个美好的盼望，就是恢复和上帝之间欢喜快乐的日子的这样一个盼望。但是这样的一个日子，这个日子就叫做安息，安歇的这个日子。那我们讲第四章的时候会讲更多，但是这个日子现在它还没有来到，要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实现。那神不希望我们忘记，所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盼望，而且不光是不要忘记，你还得把它当做一个非常重大的盼望来看待。那我举个例子，比方讲说你三个月之后你要去夏威夷旅游，对吧？那么这么几个月呢，你就会预备你的旅行的衣服啊，包裹啊，你会买一些潜水用具啊，你会办理签证，订酒店，订飞机票。你这一切的预备工作都是为了三个月以后你这个夏威夷之旅目的地的一个旅行的预备工作。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安息日的目的就是上帝一直在提醒他自己的百姓要记得，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一个类似于去夏威夷的约定，有一个最终安息的约定。那夏威夷只是一个列举啊，因为神不停地用这个安息日来提醒我们，我们永恒的安息就是要我们记住我们的目的地到底在哪里，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为什么而活，这是安息日的含义。好，那么经文当中的安息日，就旧约的这种安息日，跟我们这里提到的安息，还有这个希伯来书提到的以色列人这旷野的40年这一系列的经历当中又有什么联系呢？那跟我们现在人新约的这些信徒的生活又有什么联系呢？那看到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回到以色列的历史来看整个事件的一个发展，才能了解上帝的心意。刚刚说安息日是提醒我们那个永恒的目标。那迦南美地呢，是上帝给以色列人这个短期的那种可以看见、可以体会到、能够把握住的安息的预表。因为早期他们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的时候受了很多的压迫，那神承诺说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到了迦南美地，等于迦南美地是一个短期的目标，可以让以色列人在那里生养众多，让他们被滋养，让他们安居乐业，过幸福的生活，同时呢也是对他们一种在地如同在天的提醒啊！记住，不管是安息日还是迦南美地这种安息之地，都是在对我们进行一个永恒的这方面的一个提醒和提示。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苦苦挣扎了差不多400年，然后上帝听他们的呼求，不仅把他们从埃及的奴役跟辖制当中释放出来，还给了他们一个承诺，就是要带他们进入安息之地。那个安息之地就是所谓的迦南美地，是一个丰收的丰盛的肥美之地，是真的是有这个地方啊，不是一个属灵的含义，它是真的物质层面的。那圣经描述那里是怎么好呢？比方讲说它那里的葡萄很大，大的来要两个人抬起一串来走，它那里的土地也是非常的肥沃，肥沃的来就像流出的奶一样，然后遍地都有这种蜂蜜的这种像是美好家园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是坐落在这个两河流域的一个境界的。那在那个地方的话，以色列人可以有幸福的生活，有丰盛的物质供应，并且还有与神同在的喜乐。所以当时的旧约的以色列人是带着这么一个盼望跟摩西出了埃及，然后继续跟约书亚跨过约旦河迈向这个迦南美地的。如果你哈，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你自己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你应该知道其实团队不是特别容易带，因为要大家齐心并不是很容易。那如果你是教会的小组长，你也会发现说要滋养好整个小组，其实你要 付出很多的努力跟心情。那现在我们要么在家里带领我们的妻子儿女，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跟我们的家里的人都不能和平，有的时候都会相争。那你在小组在企业带领的无非也就是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吧，大不了几千个甚至上万个，对吗？你要知道，当时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他带领的那群以色列人，除了那些妇女啊，还老人还有儿童以外，那种能打仗的壮丁有603,550个，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所以以色列人进入安息之地迦南地的这个过程，它不是很顺利，一点都不顺利，因为当中发生了一些事情，最终让这个以色列人走了很多的弯路。出了红海之后，到这个迦南安息之地的路程，其实实实在在算起来只有11天的路程。但是根据圣经的记载，以色列人把这11天的路程整整走了40年。11天的路程整整走了40年，那这40年他们在干嘛呢？他们在绕圈子。就像这个驴子拉磨一样，同样一个地方打转。那为什么要打转绕圈子呢？你可以这样想象一下啊，如果说一个人有一个想法，那么600,000人可能就有600,000个想法。那个年代他们没有军队，没有国家制度，然后这一群散沙一样的以色列人，从来没有经过训练的以色列人，要进到一个新的盼望之地，并且路上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国家对他们的这个征战和攻击，这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当这群以色列人一路上跟他们的领袖摩西吵吵闹闹，一会儿控告他，一会儿抱怨他，一会儿说饥渴，一会儿又说伙食不好要吃肉，总之就是一路上吵吵闹闹，争端不断。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家长，那你要带你的孩子去郊游，本来你们已经定好目的地了，然后知道你们到了野营的地方，把这个野营毯一铺，你们就吃喝喜乐，大家开开心心的玩。但是小朋友不是总是都那么懂事，对吧？有的时候他们会各种的作，就是哭哭闹闹，甚至会争吵抱怨，怎么还没到，就各种状况。那作为父母，你是什么样一种感受？摩西当时被这一大群这几十万的以色列人都要折磨疯了，于是他跟上帝说，这是你的百姓，我不想管了，求你把他们拿走，我不想做这个领袖了。这是摩西的一个感受。那其实上帝岂不是也是一样的吗？因为在出埃及的时候，大家都还是信心满满的，然后很振奋，他们以色列人他们也见过神在埃及所行的实灾，也亲自的经历过这个红海被分开。当他们走在干燥的被分开的红海的干燥的土地上的时候，后面的埃及的追兵被洪水一下子就冲走，这些都是以色列人所经历过的神迹。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虽然知道他们要往哪里去，而且他们也看过神迹，但是在这一路上，就是从西乃山出发到加底斯马尼亚的这个旷野的这个路上，这11天的路程，他们不但不预备自己的心跟行为，反而表现出各种的问题，像什么不感恩、争吵和混乱，然后遇到一点点的艰难的环境，他们就抱怨摩西、抱怨神。这可不是一两个人才抱怨，光是壮年这种壮丁就有600,000人，还不加妇女、老人、孩子。你说如果每一张的嘴都在抱怨的话，那会像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以至于最后神在那里发怒，不带他们前行，于是使他们在西乃山到加底斯巴尼亚的旷野整整漂流了40年，在那里漂流了40年。在这40年之后，当时的那批青壮年，就跟神发抱怨的那批青壮年，他们已经老了，然后过世了。所以以色列人当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是新一代的人，等于是出埃及的那批人和进迦南美地的那批人其实是两代人，因为老的那批以色列人已经在旷野倒闭了，最终还是没有得以进入迦南美地，没有进入那片安息和享福的区域。 那你看希伯来书的三章七节到十一节，就是用以色列人这样的历史的背景给了我们一个警讯。十二节到十九节就做了一个总结，劝告我们不要效法以色列人的悖逆，要心甘情愿听到耶稣基督的信息和道理，就应该顺服。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要往哪里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安息之地在何处，所以要做好预备，就像是一个旅客一样，怀着感恩、依靠和信心，为我们要去的地方来做准备。当然我们知道新约跟旧约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耶稣基督代赎的关系，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罪孽和过犯都由主耶稣替我们遮盖，无论是你过去的过犯，还是你现在的过犯，还是你将来甚至还没有犯的过犯，都因为耶稣基督为你遮盖了，所以你在神的面前能够称义。所以的话，这就导致了说，即使我们犯了罪，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回转并且悔改，神的恩典、基督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所以比起那些旧约的以色列人，我们今天是幸运的太多了，因为我们不会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和过犯倒闭在旷野。主耶稣基督替我们做成的工作，让我们新约时代的人有丰丰盛盛的恩典，就像是约翰一书一章十四节 A 部分说的那样，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什么叫做有真理？真理就是有神的完全的诫命，我们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我们要长进，以至于在生活当中每天都要来顺服神。那什么叫做恩典呢？恩典就是代表了即使我们是不完全的，常常也做得不好，也是失败，但是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会赦免我们，所以这对我们来说这不是重担，反而是一个极大的释放我们得自由的恩典，这是极大的福分。所以我们现在到施恩座面前来亲近我们的主，寻求我们的神，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寻求帮助，我们能够行出神儿子的权柄，我们也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的位分，但是同时也是因为我们知道了自己的位分，我们就要更懂得敬畏神和加倍的谨慎。因为圣经记载说，耶稣基督替我们尝了死味，他替我们死，目的是要让我们为他而活。我们今天用什么样的方式、生活方式和态度来回应这样的恩典，这将成为上帝将来判断和审判我们的依据。这就是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到十九节所讲述的内容。当然同时我知道可能会有人好奇的问说，诶，为什么我们的耶和华神这么的伟大，既然能够将红海分开，能够在埃及兴起各样的骑士来拯救那些以色列人，他能够击败法老，能够将所有的埃及的追兵都消灭，那为什么不能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渴的时候、想喝水的时候就及时给他们水喝呢？为什么又不能在他们需要、想要吃肉的时候有足够的供应给他们马上吃肉呢？其实生命记里啊提到了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就是神的目的是为了要苦练以色列人。苦练这个词呢，可以翻译成检测和检验，或者说是熬炼，因为上帝要用一些方式去除他们里面的杂质。我们知道哈，当金属被熬炼的时候，会浮现出一层杂质，然后经过不停的熬炼，杂质去除了以后，金属就会更加的纯净。所以圣经上面常常用熬炼金晶纯金的这样一个过程，代表说上帝要熬炼人心。当时的那群以色列人，他们刚刚出埃及的时候，就像我刚刚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其实是像散兵游勇的一样的一群人，如同散沙一样的一群人，他们没有规矩，没有敬畏，没有国度观，甚至没有民族观，每一个人都是自我为中心的。所以神是要训练他们，使他们的品行和任何的那种不与神相合的事物都要被熬炼，以至于他们更能够纯全，越来越像神，以至于他们能够名正言顺的成为代表上帝的子民，在外邦人面前做见证。 所以在这40年的旷野当中，上帝的目的是要训练他们，训练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合一的整体。那在申命记八章二节到四节里面就讲到说，耶和华神在旷野引导以色列人40年是要苦练他们，试验他们，知道他们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虽然如此，但是我们的神是仍然是非常有恩典的。在圣经上，申命记也说，虽然苦练他们，任他们饥饿，但却是将天上他们祖宗都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他们，目的是要让他们知道，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要靠耶和华口里一切所出的话。但是在这40年里面，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他们的脚也没有肿，以至于当以色列人被训练的顺服合一的时候，才能真正的作为上帝的百姓进入迦南地，征战得地为业。所以申命记给了我们一个总结的话，在申命记29章记载着说，所以你们要遵循着约上的话，好叫你们一切的事上面都能亨通。上帝的目的是要用亨通和他们所遭遇的各种环境来明白上帝，从而更加的认识神和他自己的圣洁。那神的目的最终是要赐福给他们，也是好的。但你反看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仍然会有试探试炼，有的时候会有怀疑和挑战，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动摇。那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呢？有的时候当试炼的就像一个炉子一样，这种温度一升高，我们就倾向于怀疑自己，然后怀疑人生，怀疑上帝。其实我们应该认识到，那个时候是真正的开始，要为了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开端，因为它是为了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个更精纯的人生。我们的人生目标也因为曾经在怀疑里面不断挣扎，然后再到再一次的经历神的恩典和被提拔而变得清晰。我们的个性也可能会常常的在软弱当中，然后一次一次的被坚定，最后变得刚强。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在挑战当中一次一次在这种被生活、被风暴、被困境击倒之后，靠着上帝的恩典站起来，他其实不能称为一个属灵里面的刚强的人。因为没有经过试炼的信心，就像是在旷野无理取闹的那批以色列人一样，他们饿了、渴了、困了，然后就轻易的、很容易的被仇敌所击倒。但是彼得前书一章也说过，那唯有那经过试炼的信心，就是比火试炼仍然能坏的晶晶更加宝贵的信心。所以希伯来书是鼓励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切切不可效法在旷野里倒闭的以色列人。14节说，如果我们把这起初的信如果能坚持到底，那么就是在基督里面有份了。有份这个词它的意思好像就是合伙股份这个意思差不多，代表说我们两个人一起做生意，同样你也是这个股份的占有者。那么上帝已经把世界赐给了耶稣基督，如果你在其中有份，你能想象这个份是有多大的福分吗？那到底我们怎么才能有份呢？经文告诉我们的就是要坚韧坚守，在你低落的时候坚守，在你高涨的时候坚守，让信仰成为你生活的全部指引，而不是你生活的花边。那我没有说是要让信仰霸占着你每一天，然后不让你管世事，不让你管家庭，不让你管工作啊！我说的是要让信仰成为你生活的全部的指引，你要让信仰来指导你的生活，而不是它成为你装饰你生活的花边。所以在14节他又说到，我们既听他的话，就不要心硬。是的，我们的神每天都在呼召我们用信心，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用信心在我们的生活现场来回应福音的宣讲。什么叫做用信心在生活现场回应福音的宣讲？就是用信心和爱心来对待你的家庭、你身边的人和你所在的职场。凡事信靠，凡事跟随耶稣基督，背上十字架，过你这个门徒一样的生活。这样福音宣讲的信息其实会贯穿我们整个一生，让我们不断在信心里面成长来回应神。我们基督教义里面 有很多条教义了，当中有一条比较重要的，就是信徒永蒙保守。也就是说，一旦你信了主，神会用他的恩典托着你，保守到你最后见他的日子。所以我们不要惊慌，我们有一种很确实的安全感，上帝会保守我们到他 见他那个日子。但是啊，你看这句话啊，虽然神会保守我们永远不失落，但是整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你和我总不想像以色列人一样，像无知的孩子一样，像迷途的羊一样，像那些原地打转的这些骡子和驴子一样，在这个旷野绕几十年吧。所以呢，带着信心、盼望和顺服前行是唯一的道路，因为走弯路，像以色列人一样走弯路，最终伤害的是我们自己。我相信任何一个经过青春期的迷乱的成年人都知道，如果有可能我们能够再来一遍的话，我们但愿自己的青春期能够更加的有智慧，能够躲避人生当中的那些坎和那些火箭、那些攻击、那些受挫的那些部分。那我们现在成年人何尝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在属灵上愿意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所带来的警讯，就像希伯来书三章七节到十九节所教导我们的那样，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带来的警讯，以尊贵、荣耀和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让我们走过的路径都滴下肥美的汁油。愿上帝祝福你，阿们，下周再见。